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张又侠官宣被捕已经过去五日，一个比拉人本身更加令人感到背脊发冷的现象引起关注。这个就是五大战区的沉默。按照中共几十年的政治惯例，军委副主席落马，全军上下本来应该在24个钟头内掀起表态效忠的狂潮，但这一次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五大战区海空火四大军种竟然集体失声，没有表态，没有社论，甚至没有内部通报，全军诡异沉默，背后有什么惊天变局？要理解今日全军的沉默有几反常，我们必须回望历史。等我们先将时钟拨回到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党籍。请注意，当时的时间线只是在消息公布后的24个钟头内，中共解放军四总部、总参、总政、总后、总庄和当时的七大军区无一例外全部通电中央，表达坚决拥护。紧接住7月1日，解放军部发表头版社论，标题是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文章中用了一个极其惨烈的词，彻底整肃清洗徐才厚流毒。这个是当时被看作是习近平整军立威的标志性战役。在那个时期，军队的反应速度是以小时计算的，这种政治条件反射只有一个目的，向上确认指挥链仍然运转正常，向最高统帅交出投名状。但这一次，这个条件反射彻底失效了。我们的消息来源楚先生透露，是张又侠出事后，中央军委办公厅确实按照惯例向各大战区和军兵种下发通报，暗示各部门需要跟进表态。不过五日过去，我们翻遍了人民陆军、东部战区、南部强军号这些官方公众号，看到的只有慰问老兵、冬训动员、后勤保障这些不痛不痒的常规内容。关于张又侠始终没有明确回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军中知情人士对我们说，这个在中共军队几十年的历史里面都是极其罕见的。以往只要军委一声令下，指哪里打哪里，说批哪个就批哪个，这个是铁律。但这一次铁律似乎失灵了，这种异常不单止发生在高层，更加蔓延到了基层。中国西部战区某基地的一位宣传干事告诉我们，他们竟然是通过网上的新闻才知道首长出事了。他说部队里面没有正式传达，大家私下都在议论。张又侠副主席平时讲话和善，在军中威望很高，是真正打过仗的人，现在突然间说他有问题，还未有一个讲法，要叫我们怎么表态？叫我们同军委保持一致，但现在连军委副主席都被捕了，我们同哪个保持一致？这种基层的困惑加上高层的沉默，在军事社会学里面往往不代表中立，而代表着一种消极的抵抗。中国问题专家关云提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判断，他说在中共军队这种高度政治化的环境里面，长时间不表态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思考，而是意味着他们在观望。对于独裁体制来说，沉默就是一种事实上的不执行。现在的情况是所有系统都没有动，这种沉默本质上就是反抗。讲到这里，我们想停低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几日百万大军按兵不动，对于这种诡异的沉默，现在外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是恐惧，因为习近平的清洗太过猛烈，没人敢做出头鸟，大家都在避祸，怕埋错堆。但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是风暴，也就是说军队正在暗中观望风向，甚至是积蓄力量，准备对这场清洗表达不满。 唔知大家认为系恐惧定系风暴？欢迎你留言。带住呢个疑问，我哋嚟睇下沉默背后嗰个更深层嘅红二代血统崩溃。将右侠对习近平意味住乜嘢？我哋唔能够只系睇职务，必须睇血统。张右侠嘅父亲张宗逊系中共开国上将，习近平嘅父亲习仲勋系中共元老。在国共内战时期，这两位父辈曾经在西北野战军并肩作战，是真正的生死之交。这个意味着张右侠和习近平的关系超越了普通的上下级，他们是拥有共同红色基因的世交。在习近平执政初期，他之所以能够快速稳固军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红二代社群的集体支持。这个社群有一个不成文的契约，江山是我们父辈打下来的，我们互相保驾护航，绝对不会被外人染指。张右侠就是这个红二代契约在军中的守护者，他是习近平最信任的禁卫军首领。不过今日发生的事彻底撕毁了这份契约。北京一位资深红二代李女士向我们透露，以往这类大事中共办公厅老干部局通常会被他们这些人吹风通报个大概，因为在体制设计里面，红二代和老干部是权力的缓冲层，是用来稳定军心的压舱石。但这一次相关渠道完全失声，老干部系统被彻底切断了信息源。李女士的原话非常直白，充满了恐惧和难以解释。她说，现在我们对细节一点都不清楚，我很奇怪他们想隐瞒什么，这次很神秘，连我们都被防住，给人的感觉就在这里搞政变。为什么要防住红二代？因为这次动的不是其他人，是张右侠，这个是自己人动了自己人，这个意味着习近平的清洗已经突破了血缘的底线，安全感已经荡然无存。当向美国泄密这种通敌卖国的标签被扣在一位红二代将领头上时，整个太子党感到的是一种唇亡齿寒的战栗。这个令人联想到了当年的薄熙来，但张右侠手上握住的是军权，这种震荡比薄熙来案件要强烈百倍。除了传统的崩溃，我们还必须引入一个非常关键的视角，中共体制内的双轨结构。目前外界能够看到的关于张右侠的信息，全部来自于国防部通报、央视新闻这些文官体系，他们负责嗌口号，负责政治表述，负责粉饰太平，但是真正掌握实权、负责开火的作战体系，直至目前是一座沉默的冰山。为什么这个很可怕？因为中共长期宣称的党指挥枪，它的基础是军队对指令的无条件执行。我们知道中共实行的是军委主席负责制，名义上习近平对全军负总责，但在实际运作中，军委副主席才是那个传动轴，所有的战略意图都需要通过张右侠这样的执行者转化为具体的军事部署和人事安排。现在这个传动轴突然间被暴力拆除，命令发落去之后，战区和部队选择不接、不表态、不执行。这个就触及到了独裁者最恐惧的核心问题，就是权力到底还能不能够落实。正如军校退休教师刘先生所分析的，中共真正的自信不在文件，而在军权。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但一旦枪杆子不动了，这个就是最高层安全感瓦解的开始。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又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止知道你的来源 IP， 亦都知道你连到去边度。呢、这个意味住，只要嗰台伺服器有风险，你嘅成条路径就会被提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嘅系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系知道你嘅来源 IP， 第二台只系知道你要连嘅目的地。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成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亦都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两年方案，享有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月，再有9折，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点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连结购买啦。如果这种全军沉默的局面持续下去，等待北京的将会是什么？我们参照中共的党史和目前的局势，可以推演出三种可能的结局。这三种结局对于习近平来说，没有一种是轻松的。第一种结局，更加高强度的清洗，习近平可能会选择强行打破沉默，在未来几日内通过拘捕更多张友侠余党，强迫各大战区表态，这个或者能够在短期内恢复表面的秩序，就好像当年处理郭伯雄一样，但代价是巨大的。这一次清洗将会在军队内部埋下深深的仇恨种子，当军官发现连张友侠这样有红色血统、有实战经验的老帅都不能够善终，他们对党中央的忠诚将会彻底转化为对权力的恐惧，一支由恐惧驱动的军队在战场上是没有战斗力的。第二种结局，被迫妥协。如果沉默持续太耐，为了维持政权的表面统一，习近平可能只能够和军中其他派系，甚至是元老集团达成某种秘密协议，譬如在对张友侠的处理上高举轻放，或者在接下来的军委人选上作出让步。这个意味着军委主席负责制的绝对权威被打破，习近平将会只能够承认他无法单凭意志完全掌控这一支军队。这个对于一个致力于定于一尊的领导人来说，是巨大的政治挫败。第三种结局，亦是最可怕的结局，指挥链断裂，走向内乱。我们不能够忘记1971年的913事件。当林彪外逃之后，解放军内部曾经出现过短暂但极其危险的指挥瘫痪，部队不知道应该听哪个的，指挥系统陷入混乱。今日的沉默已经有了当年瘫痪的影子。如果常规的政治动员手法失效，当枪杆子拒绝回应党中央，北京将会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性时刻。面对这种僵局，红二代李女士发出了一个极其沉重的警告。她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存在，意味着中央很难再将军队拉回到既定轨道，那结局可能是打内战。由经西宾馆传出的情报到五大战区的集体失声，由红二代契约的撕毁到指挥链的隐形断裂，张友侠的个人命运或者在被带入京西宾馆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但这一支拥有200万人的庞大军队，是在沉默中爆发，定是在沉默中分裂？这个才是习近平接下来最大的噩梦。历史告诉我们，在独裁体制下，最震耳欲聋的声音往往不是口号，而是沉默。因为沉默代表着思考，代表着怀疑，代表住那一颗绝对忠诚的螺丝钉松了。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 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